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巴战事正烈，法国联合埃及约旦呼吁停火 ；Colonial 燃料公司运输通讯系统间歇性中断；美第七舰队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弹起；布林肯话美国希望避免北极地区军事化。美裁军大使话：中共逐扩大核武库，拒双边谈判。提升美国晶片研发产制，参议院公布520亿美金提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法国总统府艾里塞宫礼拜二晚黑表示，经过同埃及约旦调停，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呼吁以色列同加沙地区之间停火。声明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埃及总统塞西在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的视频会议中同意了这项决议。艾利塞宫表示，三国都同意三项简单的要求，必须停止交火，应该是停火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就这件事采取行动。以色列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爆发冲突已经超过一个礼拜，超过200名巴勒斯坦人，至少10名以色列人丧命。法国近日一直呼吁尽快停火，并已经表达支持由埃及率领的调停行动。虽然维权人士对埃及的人权纪录有疑问，但塞西一向是法国的重要盟友和防卫武器买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就以巴近期冲突通过简单的宣言，因为中共、挪威、特尼西亚之前提出的三项呼吁停战的声明草案都遭到美国这个以色列的坚实盟邦的反对。美国燃料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在向黑客支付近500万美金赎金以恢复管道运行之后，他的托运商礼拜二朝早发现通讯系统再次宕机。作为美国的最大燃料公司 ,Colonial 输油管道每日运输超过1亿加仑的燃料，几乎占东海岸燃料供应量的一半。公司发言人礼拜二在声明中说，宕机只是间歇性中断，与勒索软件无关。他说，我们运行系统的内部服务器经历间歇性中断，这个是由于正在进行一些加固工作，同时这个也是我们恢复过程的一部分操作。这些问题和勒索软件或任何类型的再感染病毒无关。声明中说， Colonial 公司致力于努力恢复系统重新上线，并继续向托运商通报最新情况，同时继续遵循托运人的嘱咐交付精炼产品。Colonial 公司的通讯系统出现问题是在黑客破坏服务要求赎金后一个几礼拜内发生的。近一个礼拜后，公司用加密货币支付了近500万美金之后，服务得以恢复。它的中断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加油站出现燃料短缺。这种情况到截稿之前仍然未完全解决。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礼拜二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根据国际法进行了例行的台湾海峡过境，表明美国对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进行飞行、航行和其他操作，为此中共再次表达不满。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一艘美国舰艇已经向南航行，穿过台湾海峡，情况正常。国军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美国海军大约每月进行一次类似行动。自拜登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以来，这个是4个月内美方军舰第5次通过台湾海峡，其中2月2次，3、4和5月是各一次。都是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出售国。 过去一年，两岸军事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几乎每日向台湾防空区派遣军机绕台，其中包括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台湾政府谴责中共此举意欲恐吓。美国、俄罗斯等八国外长将从礼拜三起举办为期两日的北极理事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表示，华府希望避免将北极地区军事化。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提出了非法的海事要求，特别是管制外海船只通过北海航线。这些活动增加了事故、误判的危险或可能性，并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和平、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在北极理事会期间，布林肯预计将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场外进行双边会谈。外界正密切观察双方是否能够缓解紧张局势。近年来，俄罗斯将北极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积极投资这个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和矿产开采，加剧了与北极理事会成员的紧张关系。虽然中共非常想插足北极事务，并声称自己是近北极的大国，但是礼拜三的北极理事会会议，中国并不会出席。北极陆地和岛屿面积约800万平方公里，分属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芬兰、瑞典等八个国家。之前中共多次表现出对北极的寄予。2018年，北京曾经派团去芬兰北部小镇海米耶尔维考察，试图购买或租任当地机场，最后遭到芬兰军方反对先至作罢。礼拜一，丹麦媒体问及中国在格陵兰岛投资的时候，布林肯说并没有要禁止中国或其他任何人，但是要遵守规则，并确保最敏感的行业或技术得到保护。美国裁军大使伍德礼拜二在一项联合国会议上表示，中共抗拒与美国就核武问题进行双边会谈。华府希望加快脚步，降低全球的核武储量，并强调重启与战略对手双边核裁军谈判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他说，中共在快速增加核武库存，但不幸的是，他持续抵制与美国进行双边讨论。为了减缓核武冲突风险，美国将继续寻求完成就核安全的双边讨论，签署建议中的导弹发射通知协议，并建立更强大的核危机交流渠道。据报道，今次会议是由65个成员国组成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重点聚焦在防止核战争。这个会议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通常以协议的方式做出决定，所以往往可见几大国在会议上激辩。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防止核战争、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军备透明等。今年较早的时候，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将新财务条约延长五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总统近期亦将举行会晤，讨论武器控制和安全问题，预计控制战略性核子武器亦将在讨论的议程当中。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18号晚间公布跨党派修正案，要在五年内斥资520亿美金来大幅提升美国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及研究。舒默表示，美国制造业因为晶片短缺而承受相当大的冲击，我们不能够单是依赖外国处理器制造晶片，美国必须从各方面解决来自中共与日俱增的威胁，特别是科技竞赛。他说，如果我们不大胆大幅地加把劲，恐怕一整个世代都有错失高薪工作的风险，而且是数以百万计。这项紧急拨款方案将纳入参议院今个礼拜处理的1400几页修正草案之中。草案预计将砸1200亿美金在美国基础与先进科技研究之上，以更加有力地与中共竞争。 这项提案包括495亿美金的紧急追加拨款，来资助今年国防授权法中所纳入的晶片条款，但需要另一道程序来筹集资金。拜登总统亦已经要求500亿美金的经费来扶植半导体生产与研究。这项法案亦包括15亿美金的紧急融资，协助支持西方企业来替代中共设备供应商华为及中兴通讯，以加速发展由美国运营商支持的开放式架构模式及所谓的 Open RAN。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二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60万名12到15岁的儿童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而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亦都达到410万。亚伦斯基说，星期一我们度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日，总统宣布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至少有60%的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上个礼拜，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批准了针对12到15岁的青少年可以使用辉瑞疫苗。辉瑞之前表示，临床研究表明这只疫苗对12到15岁的儿童有效率达到100%。而拜登总统的目标是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为70%的美国成年人接种疫苗。专家说，要获得群体免疫，大约80%的成年人必须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疾控中心强调，随着疫苗供应的扩大，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应该继续与卫生保健提供者、药房、雇主、信仰领袖和其他社区伙伴合作，以发现并解决好似农村地区等接种疫苗的障碍。台湾爱国同心会会长兼中国民进党主席周庆俊，因为涉嫌在2018年九合一大选期间举办参会贿赂选民，在5月18日被台北地院依违反选罢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剥夺公权3年。检方指出，周庆俊在2018年10月1号以庆祝中共69周年国庆日的名义，在台北市中山区某日本料理餐馆举办餐会，而当时身为台北市议员候选人的张秀业却亲自上台拜票恳求支持。除了周张两个人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和3年5个月并剥夺公权3年外，周庆俊的太太林明美亦被判有期徒刑3年3个月，剥夺公权2年。竞选办公室主任陈凌霄亦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剥夺公权2年。检方调查指出，中国民进党开设政治献金账户，并公开在网页上筹款，却未依法报监察院许可。其中更有来自中资捐款达189万8820元。负责管理账务的张秀业将这笔金额入册后作为爱国同心会运作。台北地院因此另依违法政治献金法判张秀业5个月、周庆俊6个月的徒刑，而这部分是可以用罚金来替代刑期。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表示，自从拜登总统决定撤出阿富汗以来，美国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多达20%的进程。上个月，白宫证实美军已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政府说，五角大楼积极部署了更多的部队和军事装备，以保护这个地区的部队。由于采取了行动安全措施，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目前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拜登在4月份宣布，美国军队将在9月11号全面撤离阿富汗，以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据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局监督了从 C-17 运输机上卸载的大约115架设备的拆除工作，超过5000件设备将留给阿富汗后勤局销毁，这些设备将不会留给阿富汗军队使用。另一方面，美国仲正式将5处设施移交给阿富汗军队。中央司令部估计，截至目前应该已经完成撤军程序的13%到20%。 美国燃料公司殖民输油管道 Colonial Pipeline 在向黑客支付了近500万美金赎金以恢复管道运行之后，某托运商礼拜二早上发现通讯系统再次宕机。作为美国最大的燃料公司 ,Colonial 每日运输超过1亿加仑的燃料，几乎占到东海岸燃料供应量的一半。公司发言人礼拜二在声明中说，宕机只是间歇性中断，与勒索软件无关。这个是由于正在进行一些加固工作，同时亦是恢复过程的一部分操作。声明中说， Colonial 公司致力于努力恢复系统重新上线，并继续向托运商通报最新情况，同时继续遵循托运人的嘱咐，交付出精炼产品。过去一个礼拜，公司的运营中断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加油站出现燃料短缺，这种情况到截稿前仍然未完全解决。而通讯系统出现问题，亦是在黑客破坏服务要求赎金后一个几礼拜内发生的。在公司使用加密货币支付了近500万美金之后，服务已恢复。